兄姊妹早安，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我查了一下我的记录哈，我上一次教约翰福音是12年前，所以是12年以后重新再一次来教这个约翰福音，所以我很珍惜这一次可以跟弟兄姊妹再一次来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那么今天早上我把讲义发给大家。那我的讲义里面在第一个配举上面的话，就是这一学期的这个课程进度表，我们一共会上10次课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在这个课程进度表上面呢，我们就把每一次要上课的最主要的内容把它刊登出来哈。然后我们这次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地点，那所以我也把哪些事情发生大概在哪一些的地点，那这些地点我们慢慢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提到。那么另外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犹太人的节期。那么因为犹太人的节期跟主耶稣这一个受死受难复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把这个节期的大概的状况也写下来。那另外就是经文，所以弟兄姊妹在每一次你上课之前或者回家以后，你都可以大概either你可以预习，或者你可以这怎么讲review 一下哈。那我们每一次大概会cover 到的一个范围到底是在哪里？那么这一次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但愿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其实约翰福音也不是一卷很容易来分享的一卷书哈。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哎呀，刚刚信主或者慕道的朋友，我们就跟他一起查约翰福音吧。其实约翰福音还蛮难的哈。如果我们真的来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发现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是很不容易来分享的。一些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真是祈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会在课堂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分小组哈，一起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或者有小组的一起的讨论。所以我们慢慢我们会这样子的进行。那么我们班上呢有一位班长哈，那我请他站起来一下。好，他叫桂兰。那所谓的班长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上课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给学生有作业，但是作业都不是很难的作业，3个题目而已。因此呢，如果你有写回家愿意写作业的话，你交作业的话，那桂兰都会帮我收集哈。那我也会尽量会改一改啊，看一看啊，然后跟弟兄姊妹透过作业跟你有一些的沟通哈。所以作业不是要来考你的，作业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有一些沟通的机会。所以桂兰在这里。那我们在班上呢也会有几位弟兄姊妹会帮我们录影哈。那我们有录影的，一共这一次有四位姐妹吧哈。那今天是素哈，还有一位姚美妙妹哈，还有一位是西利亚，那另外还有个 Sandy。 那因为有4位弟兄姐妹会帮我们来录影，那么因此呢，我们这堂课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请假或者你有其他的服事不能上课的时候，你可以上网去听，你也可以去上网去收看。好，那这是我们这一堂的课的状况。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来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季要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主啊，我们就求你的自己的道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道，也让你的道能够成了肉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显明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让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就把你的话当成食物吃了，主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那我们今天开始来查这个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呢，我们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的其中的一卷。那我们知道福音书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么在这四卷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说这四卷福音书呢前面的三卷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我们通常把这三卷福音书称为是福类福音，或者是称为叫做同观福音。那么所谓这一个同观福音或者福类福音书的一个意思，是表明到说这三卷书呢，这三卷书他们记载的方式大部分都很雷同。比方说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福音都会提到主耶稣从他的出生他的出生，他长大主耶稣的这个在这个世上的年日都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它记载出来，或者是说提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生活的一个方式，他所一个过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看见说他大部分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是很类似的来记载耶稣的事迹。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三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样式。那么可是呢，约翰福音比较不同了。我们通常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约翰福音我特别讲到说这是一卷好像属天的一个经历。那么你只要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可以发现它跟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是不相同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不像马太福音、马可、路加是从家谱来开始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是看见一个从太初有道，道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把它带下来的。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书有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方式来记载。那我们当我们看到约翰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这四卷福音书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曾经给我们看见说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或者提到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用四个脸面来形容这位神。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以西结书，如果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去思想的时候，以西结书的旧约里面把这个人子，或者是说把神的形象，他是用四个脸面向我们来表示。哪四个脸面呢？他提到有狮子，他提到有牛，他提到有人，他也提到有鹰。那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虽然以西结书他在写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狮子、牛、人、鹰是代表以后的哪一卷福音书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也相信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读到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因为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四个面向的关系来特别写这一卷书。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理解到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比方说我们就讲到说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四个脸面的人子的时候，提到狮子。那么通常我们提到狮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狮子的一个特性或者是代表我们讲到什么狮子，我们就提到君王的样式。你不要讲说圣经上，你连卡通影片你都知道 Lion King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狮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一个君王的样式。那么请问你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哪一卷福音书是最多次提到耶稣基督是有君王的样式？ 就是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好，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主耶稣是君王，所以有是这个狮子的样式。我们提到这个牛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中国人讲到牛，我们都觉得牛比较怎么样，比较辛苦一点，比较辛劳一点，牛好像就是要做很多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哪一卷福音书里面能够更多的来表明主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面他就是比较有这种受苦的形象呢？就是这一个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来服侍人，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里面有牛的这样子一个特质的现象来表明这一位耶稣基督。那我们思想到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一个以西结书里面四个脸面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脸面叫做人子，那我们仔细思想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路加福音里面从主耶稣的这个出生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升天的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啊。那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的这一生的事迹里面，讲到这一位怜悯的主，他用怜悯的心用怜悯的这一个态度去医治，去赶鬼，去行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比较多，看到好像是人子的一面能够表现出来。那我们今天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四个人面里面，它特别还有一面是讲到鹰。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讲到鹰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鹰都是讲到鹰是什么，是飞的，是飞在哪里呢？是飞在天上的。那么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要给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主耶稣是在那个是从天上下来的，好像是在那个是他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在这个地上生命，而是天上生命。所以就特别提到鹰那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教会有一首诗歌叫做如鹰展翅上腾，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虽然现在是在地上的生命，可是我们可以与神与基督一同怎么样能够展翅上腾，能够飞在上面。所以我们想到鹰的时候，表明主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一个神性，想到是那个从在天上的。那当我们在看这四卷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并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传记，但是是讲到耶稣基督整个一个福音的历史里面，不是用传记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却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向我们能够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不是传记呢？因为传记的话，你就要巨细靡遗，你要把这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要非常仔细的把它写下来。那么主耶稣这一生虽然在世界上只有33年半的时间，可是主耶稣在33年半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实在太多了，连圣经上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全部的都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四卷福音书里面看见的，都发现说每一卷福音书它在记载的时候都是有重点的，那约翰福音也是特别有重点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到31节，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它在记载的时候它怎么样让我们明白说约翰福音它想要表达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呢？我们一起看到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 十节，跟三十一节，那我们就一同来念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当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特别表明了一件事情，他说记这些事情是为了要什么，叫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到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所以在约翰福音在特别要我们记这些事情，是要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来得着这个生命。所以在这一卷约翰福音里面，他不是一个传记一样的巨细靡靡的来记载主耶稣在这世界上的事情，他乃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他就必得着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阿们，哈利路亚。当我们在看这个主耶稣在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里面也非常的特别啊，它跟前面三卷福音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它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它不只是提到天上的耶稣基督那一个天上的一个生命来到这个地上。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许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主耶稣所说的话语，就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许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主耶稣所说的话语。特别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那个君王的身份，还有耶稣基督的教导。好，那我们看到这些都非常的多，但是约翰福音里面非常的特别的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可能没有马太福音的多，没有马可福音的多，也没有路加福音的多，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啊，有神迹里面它一共有8个神迹是在前三卷书没有记载过的，一共有8个福音，而这8个福音有7个福音是在耶稣复活以前所记载的。那么换句话说，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讲，非常独特的地方，他所记载的神迹是前面三卷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哪一个神迹是在前三卷书没有记载到呢？比方我们现在常常讲到迦南的婚宴哈，其实迦南的婚宴在圣经里面是主耶稣所行的第几个神迹？
第一个
神迹。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迦南的婚宴，前其他三卷书有没有提到？没有提到，这是第一个神迹。你知道主耶稣行在迦拿行这个神迹，这个使水变酒的这个神迹的时候，迦拿这个地方主耶稣一共行过几个神迹啊？可能行过很多神迹，但是呢在圣经上面迦拿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一共2次啊，这2个神迹都记在哪里呢？都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所记的神迹是其他几卷书上所没有记载到的。那么当然在这每一个神迹里面都要给我们带来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非常的特别哈，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子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那 当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因为约翰福音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好，那么主耶稣是这一个上帝的儿子，而这个上帝的儿子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上帝的儿子是要除掉世人罪孽的，这一个上帝的儿子他是从天上来的，这个上帝的儿子他不是按照人的意思生下来的，他不是按照血气的方式生下来的，他不是按照情欲的方式生下来的，这位上帝的儿子他是从天上而来的。哈利路亚，阿们。好，那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这一卷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我们就一起先来思想一下约翰福音。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既然叫约翰福音，我们就想一想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谁。好，约翰福音的作者请问是谁？是约翰。你怎么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啊？那其实这卷书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怎么讲玄机，好，让我们知道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是，我们先从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35节跟36节。好，我们从这里先来看一下，他在这里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这里，站在那里。那这边就提到这个约翰，请问这个约翰是谁？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好，他说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么当这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在行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哎，圣经上马上就提到说，原来那两个门徒就是跟谁的呢？是跟着施洗约翰的。这两个门徒，跟着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在那里喊着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哇，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两个门徒呢，就跑去怎么样，去跟了去跟了这个耶稣。好，那么圣经上说，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耶稣了一句话，说，那个主耶稣看到这两个人在跟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两个人马上就说了哈，因为他们听到施洗约翰在那里说，看那上帝的羔羊。所以可见这两个人对这个上帝的羔羊有一个好奇，他们也想知道这个上帝的羔羊到底是谁。好，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主耶稣就说，你们来看。哎，我觉得主耶稣的话语非常有意思。耶稣的生命，耶稣所住的地方，耶稣的生活的方式是可以给人看的。所以他在那里说什么，你们来看。好，这也让我想到说，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称我们自己是主的儿女，好，你敢不敢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的方式让别人来看？当别人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好，你怎么向我显明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敢不敢跟他说，你来看，你来看？还是你跟他说，哎呀，那个整理一下你再来吧。我不晓得你心里是怎么想，所以我想到主耶稣在那里说，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表示主耶稣是非常透明的，他是可以让他的生命是展开来的，他可以让他的生命能够让别人来看的。这也再一次提醒我，让我想到我的生命，我今天说我自己是主的孩子，我说我自己是属神的人，我提到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敢不敢让我的生命让别人来看？那么这主耶稣不但说你们来看，好，这两个人就去看耶稣在哪里住。圣经上说，这一天 他们就与耶稣同住。感谢神，他主耶稣不但是让他们来看他的生活，来看他生活的样式，耶稣也邀请他们说什么，可以跟主耶稣一起的来生活，一起的来住。所以那一天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就跟这两个门徒一起来住。圣经上说那个时候大概是约有午镇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讲到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感谢主啊，这两个人跟主耶稣一起住了以后，没有说哇跟你住以后拜拜了，跟着主耶稣住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呢？其中有一个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就去找他自己的哥哥西门。所以你知道这两个门徒跟着耶稣的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门徒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安德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跟耶稣同住了以后，他就去找他自己的哥哥西门。所以主这个西门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彼得啊。那么当时主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西门了，你的名字要称为什么？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啊。那么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另外一个门徒我们就知道，就是写这本约翰福音的约翰。我们可以从整卷的约翰福音里面能够明白到约翰他是当时的那两个门徒的其中一个，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约翰。好，那么这一个约翰呢他听见耶稣的话，他去跟主耶稣能够生活在一起，他能够认识到这个耶稣，这是他第一次跟主耶稣的一个相遇，或者是说跟耶稣的一个关联。那我们思想到约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这个约翰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约翰呢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他其实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约翰他的生命是跟耶稣遇见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是一直不断的在历练的，是不断的在被更新被改变的。那么这个约翰其实当主耶稣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这个约翰他的他还有一个兄弟，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一直到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一共带了三个门徒跟着他。那三个门徒是谁呢？约翰、雅各还有谁？彼得。约翰、雅各，约翰跟雅各他们是什么？是一对兄弟。约翰跟雅各是一对兄弟，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所以这个主耶稣所带的最亲近的这三个门徒里面，我觉得好特别。约翰跟雅各是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之一。那这个约翰跟雅各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当年呢这个约翰跟雅各这两个人脾气不大好哦。怎么样脾气不大好呢？他们被称为是什么啊？被称为是雷子戴尼奇。因为他们讲到他看到有一些人不跟他们一起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脾气不好，就生气了，就跟主耶稣说什么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烧了吧。主耶稣说，你们心里想的如何你们不知道。他们被称为是什么？他们被称为是雷子，脾气不好。脾气不好。那我们也看到，但是呢耶稣看人的时候永远不是只看到他的现状，主耶稣看人的时候永远都是看到这个人以后的光景。就好像主耶稣看到这个彼得的时候看到他以后的光景。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西门了，你的名字要叫什么？你的名字要叫基法。主耶稣看到约翰的时候也不是只是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主耶稣看到是他以后的状况。那么 我们思想到其实主耶稣、在这个约翰是耶稣的最靠近的三个门徒之一，也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其中的一位。那么这位约翰也是他的生命里面活得最长的，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一位。那么这位约翰大概、圣经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直到、约翰福音时候大概在主后九十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其他的门徒差不多都已经殉道了哈，那这个约翰还是仅存的一个门徒。那么这个约翰他主后九十年，其实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就怎么样，就是被毁了。所以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犹太人已经没有国家了，这个约翰怎么样，他还是活着。那我们也知道约翰呢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知道，约翰他除了写了这卷约翰福音之外，他还写了好几卷书。他写过什么书呢？写过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写什么？启示录。那么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在拔摩岛上哈。那么这个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约翰他是一个跟过耶稣的人哈。那么虽然他的过去的生命里面像雷子一样是一个性情很个性比较暴躁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到后来所看到的约翰却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位门徒，或者说是充满爱的一位使徒啊。那么主耶稣，我刚刚提到说，耶稣看人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将来。那我们就想到，其实主耶稣在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说啊，就是你啦，你个子高一点啊，就是你啦，你是奋锐党的，就是你啦。主耶稣不是，主耶稣在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圣经上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上山整夜的祷告，整夜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整夜的祷告。下山的时候，主耶稣就选了这十二个门徒。那我其实很喜欢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主耶稣在选这些门徒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提到说主耶稣上山那个整夜的祷告，就拣选了这个十二个门徒。那么他在这个拣选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其实在圣经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说主耶稣选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是这样子记载的啊。他说他整夜祷告，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但是他讲到下一句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挑选的这十二个人被称为十二个门徒，但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记载到说，这十二个人就称他们为使徒，就称他们为使徒。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使徒这个字哈。那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人他们被主耶稣拣选，被称为是门徒，可是耶稣看见的是使徒，所以耶稣在他们的身上是有托付的，是有使命给他们的，他们被称为是使徒。而在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约翰他的生命是一个被更新被改变的。我们记得这个约翰哈，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一个约翰呢是最靠近耶稣胸膛的那一个人，对不对？圣经上有跟我们提到他最靠近耶稣的胸膛。好，那么当时主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用他的饼哈，说他如果沾这个饼啊要给谁的话，谁就是那个卖耶稣的人。那么那其实主耶稣做了，门徒们使徒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就是有一个圣经上特别记载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靠近耶稣的胸膛问说是谁，记不记得哈，那个使徒是谁呢？就是约翰。好，那我们也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翻到第二十一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哈，我们先看一下第二十节。当时彼得转过来看 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好，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这个门徒是靠近耶稣胸膛的，好，问说，主啊，你是谁。然后我们再看到第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是约翰所写的，他是跟着耶稣的，他是最靠近耶稣胸膛的，他是被称为是爱的使徒啊！而且他跟着耶稣，我常常觉得说，这个约翰跟彼得哈，我很喜欢这两个门徒，可是这两个门徒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哈。约翰呢是紧紧的跟着耶稣，靠近耶稣的胸膛，能够明白耶稣的，好像懂得他的心跳，能够懂得耶稣的心在想什么。彼得呢也是跟着耶稣的，可是你知道当主耶稣要被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圣经上有这样子一段的记载，他说这个约翰呢是紧紧跟着耶稣，一直跟到哪里呢？跟到十字架的下面。但是彼得是怎么样？是远远的跟着耶稣啊！因为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因此就有那些使女问彼得说：“哎，你是跟耶稣的。”彼得赶快怎么样？赶快说：“不是不是啊，我不是。”而且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因为他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但是这一个约翰，他是紧紧的跟着耶稣，他不但靠近耶稣的胸膛，他是跟到十字架下面的。当时所有的门徒都跑了，只有约翰在十字架的下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耶稣的那个爱，他被主耶稣称为是那个圣经上说他是那个爱的使徒。当他紧紧的跟着耶稣，一直都跟到十字架下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托付给这个约翰。当时在十字架下面，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啊，玛利亚，他就想，主耶稣就想到他的母亲啊，就是当主耶稣那个刚生下来的时候，第八天要到圣殿里面去行割礼的时候，那个西缅对耶稣的母亲说，他说：“将来你这个孩子会让你怎么样，心好像刺透一样。”所以当主耶稣要钉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他看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母亲的心痛的啊，好像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被撕痛，那种绞痛的那种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顾念他的母亲，他也看见这个约翰的时候，他就对约翰说什么？他就跟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他也跟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特别给我们记载到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回自己的家里。换句话说，他就照顾耶稣的母亲，一直到最后。那么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说，约翰福音哈，我们想到这个约翰的时候，他不但是一个活的在所有的使徒里面活的年纪最久的，那么他也在最后他也在拔摩岛上面哈。那么这个新约的圣经，除了四福音、使徒行传以外，我们知道大部分在新约的事情那个教会都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发生在小亚细亚。那么小亚细亚在哪里呢？小亚细亚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小亚细亚，请问你小亚细亚在哪里？不是伊拉克，也不是伊朗。对了， 小亚细亚在哪里呢？小亚细亚是在土耳其。好，那最后呢，这个约翰跟主耶稣的母亲，可以说他们那个老的时候、死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一个土耳其。那也是如果你去土耳其参观的时候去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你可以在以弗所的地方能够看到有一个是纪念耶稣的母亲跟纪念这个约翰跟耶稣的母亲他们所最后居住的一个地方哈，是在土耳其。顺便讲一下，其实现在去土耳其很不方便哈。那个你们听到刘牧师分享，前阵子他在12月份的时候，他就是要去本来要去土耳其跟我们的分堂的牧者来能够见面，但是呢，因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不好哈，那所以呢，就是现在土耳其不发这个观光签证哈，观光签证啊，我顺便讲一下了哈，我的意思是说哈，你要一定要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在这个窗户 open 的时候哈，该做的就赶快去做哈。我就想起来说，两三年前，三年前吧，我就带了一个土耳其的队伍去，我就带领了一个去土耳其去土耳其旅游，还有去土耳其参观的一个三年前哈。其实我自己觉得说，那一次回来以后，我就发现从那次回来一直到现在，土耳其都不大平安了。我们那一次回来的那一天，就是土耳其有爆炸的那一天，我们已经上了飞机哈。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时候，趁有机会的时候，你要赶紧去哈。那现在土耳其你想去就很难了哈。那我又提到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啊，也是的。如果你现在你还能走路，你现在还能够存一点钱啊，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想要去以色列的时候，不要想到什么危不危险了。我告诉你，我都去以色列23次了。9.11之后我也去过以色列，我跟你讲，去以色列非常的安全。那个人家说越不安全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劝你能够把握机会，能够快快的去，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像你现在想去土耳其就很难了哈。所以我就是那个顺便讲一下，那我今年会去以色列，今年还要去埃及哈。那我们今年去以色列跟埃及是10月31号。出发到11月14号，好，2个礼拜会去埃及跟这个以色列。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呢，我真是那个跟你先讲一下，希望你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一天呢每一天能够存个20块好，或者10块钱，你到那个时候就有钱可以去了哈。那很感谢神，绝对你不会后悔的。OK， 好，那我们就思想到说这一个这一个约翰哈，他的生命里面被改变。那么因此呢，他不只是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他是那个爱的使徒，他是跟主耶稣一直到最后的这位使徒。那我们也思想到这一个约翰，当他在写约翰1、2、3书的时候，他是他也是这样子的来形容到哈，这个约翰他说他所认识的这位主，他所经历到的这位主，他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他亲手所摸的，是他亲耳所听见的，亲手所摸的，亲耳所听见的。所以在这个约翰，他跟主耶稣的这个关系里面，是亲耳所听见的，是亲手所摸到的。那我就想到说，这一个约翰哈，他可以在那里说这一位主哈。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哈啊开始，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一个生命他愿意传出来的是他亲眼看见、亲手所摸过的一个生命。他说这个生命是从太初就有的。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在这里说哈，他说太初有道，道是怎么样？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当这个约翰他提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思想到约翰是刚才我们提到他是最晚去世的。那么在约翰他的生命里面，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或者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已经亡国了，主后七十年就亡国了。所以当主后七十年亡国的时候，这个地域是谁在那里统治呢？是谁在那里管理呢？是罗马帝国，对不对？还有什么是希腊的文化在那里管理？那么希腊文化罗马帝国里面，我们都知道他们非常的注重什么？他们常常讲到的智慧，讲到的 logos 哈，这是他们所标榜的，这是说他们所认识的。那么他们非常讲到这一个部分。那么也在当时有许多过去也许听过耶稣的，也许他们的生命在初代教会里面的有许多的信徒，那个时候还在的一些的信徒，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就在这一个被罗马帝国希腊的文化所笼罩之下，很多人对他的信仰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有怀疑，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就开始有就有摇动哈。而在那个时候非常有一个学说是非常盛行的，就叫诺斯底学说。那么这个诺斯底学说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比较不能够相信道成了肉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说，就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所以这一个约翰他就开始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非常的着急，因为这是他摸过的，这是他经历过的。那么这位耶稣他很不愿意那些曾经跟过耶稣的人他们的信仰在那里摇摇动动。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约翰他常常就要写一些的书要去鼓励当时的这些信徒。那么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这个 logos 哈，在英文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讲说，这个 logos 就是英文里面就是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提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一章很多的经文是很类似的哈。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提到什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换句话说，这个道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太初有道，这是与上帝同在的，这不是出于地上的，这是在天上的，这是太初的，这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 这个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与神同在的这一个道，而这个道呢就是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语。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什么？借着他造的，都是借着道来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来造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地空虚混沌，那个神说怎么样，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呢？都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出来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出来的。那么希伯来书第十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也特别的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所以连这个世界的起初都是透过什么？透过上帝的话所来造成的。那么这个话，这个世界都是借着它造成的。那然后就提到说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而且被造的有生命在这个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我们看见这世界的万物都是透过上帝的话语造成的，而这个话语要把神的丰富，要把神的光要带给人类，要让这个在黑暗里面的人可以看见这个光，要让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可以体会到这个生命，从天上来的生命，从神话语来的生命，它的光要照亮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那我们也看思想到说，当我们思想到说这一个光要照在黑暗里面，可惜的就是黑暗不能够接受光，很多的时候黑暗里面的人，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一个光。那么这个光，这个道要其实是特别乐意要与人同在。那么我们也是想到在希腊人里面讲到这个 Logos， 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那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箴言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八章讲到的智慧，讲到的这一个道到底是怎么样来形容呢？我们翻到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箴言第八章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你找到没有？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那这个我们再看到第三十节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他为人预备了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智慧，在造化之前的智慧就是什么样，乐意住在我们的当中，与人来同住，就愿意永耀在神为人预备的可住之地，他喜悦要住在人中间。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个道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道要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乐意住在人间，乐意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他曾道特别提到道要成了肉身。我觉得这实在是件太奇妙的事情，话语怎么能够成为生命的，道怎么能够成为肉身呢？那么因此我们就思想到这个道成为肉身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母亲这个玛利亚，当时她还是一个童女的时候在一天的晚上，天使就向他显现，就对他说什么，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当时的一个马上的一个 个一个表达，就是我还没有怎么样，我还没结婚嘞，我怎么可以有这事呢？那么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什么呢？天使就对他说哈，圣灵要临到你身上，那么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必称为神的儿子。好，那么这个玛利亚当时他听到天使对他说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天使又对他说哈，他说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没有想到这个玛利亚听到这样子上帝的话语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当玛利亚说我愿意上帝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这个道就成为肉身，这个道就成为肉身，这个道就让玛利亚能够怀孕生下耶稣，道就成为肉身，就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中间，就怎么样，有父独生子的荣耀就显明出来。那么因此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但是这一个句话的能力，当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凭着信心相信的时候，这个道就成为肉身，就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把耶稣生下来。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上说，这不是靠着仁义的，这是不是靠着血气的，这也不是靠着情欲的，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这个道乐意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要把光表明出来，表明在世人中间，他愿意踊跃在我们中间。所以当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天使就在那里说什么，在天上那个荣耀归于神，但是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把平安带给你带给我，他愿意把他的恩典与真理带给你也带给我。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光，那个黑暗不接受光的时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但是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什么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这个道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活在你的生命里面。阿们。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道成了肉身，是看见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相信他，我们也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活过来。哈利路亚！要活过来，让这个生命活过来的时候，这个话语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什么，也就好像是道成了肉身一样。所以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他也可以看见说，哇，你的生命里面是有基督的。好像你也可以告诉别人说，你能够来看，你能够看，我是摸过耶稣的，我是真正跟过耶稣的，我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能够感谢。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在基督里面，在这个道成肉身，他是父怀里的一个独生子。好，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这个从天上降下来，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上帝的儿子，当约翰看见他的时候，就说，看那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他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其实当施洗约翰看 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前面来思想一下。其实施洗约翰当时哈，他也是一个怎么样，他非常知道他生命里面的目的是什么。施洗约翰呢，我们都知道说他是为主耶稣受洗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他说约翰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他不只是为主耶稣受洗而已，施洗约翰他是什么，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来做见证。他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到底要为主耶稣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见证呢？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啊，他住在旷野里面，好，那施洗约翰吃这个蝗虫野蜜，对不对？哈，我上次有提过，不晓得大家记不记，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哈，这个蝗虫野蜜，他所吃的蝗虫野蜜哈，我们现在想想有点可怕，什么吃蝗虫哈？其实施洗约翰吃的蝗虫野蜜，那个蜜哈，不是讲到蜂蜜的蜜，那个蜜是讲到在以色列里面的枣树哈，那个蜜枣的树，所以他吃的蝗虫野蜜的那个蜜是蜜枣哈。那蝗虫是什么呢？不是真的你现在看到那个在地上蹦蹦跳的那个蝗虫，他吃的那个蝗虫是在以色列有一种树，有一种树叫做 locust tree 哈，叫蝗虫树。那蝗虫树上的那个豆荚哈，是咖啡色的，那个吃起来味道像巧克力一样，然后那个豆荚里面的那个每一个豆子都是那个钻石一克拉那么大的哈，那个叫做蝗虫树。所以其实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是时候是吃的蝗虫野蜜，是蝗虫树上的豆荚，跟那个蜜是蜜枣的蜜哈，这顺便提一下。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当时在这个旷年里面，其实施洗约翰，你要知道施洗约翰也是非常特别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呢是从神那里才来的。那你我们晓得施洗约翰当他被怀孕怀胎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父母本来这个在他身上也是一个神迹。什么神迹？他父母都已经不能够生孩子了，但是怎么样呢，他的母亲却怎么样怀孕。那怀孕的时候，神就说这个是他所拣选的一个器皿，而且呢在他身上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有以利亚的心智。那么所以这一个施洗约翰他从神那里才来，他说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而且这个见证就是要为光来做见证。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是要为主来修直道路的人。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特别提到，他说当这个施洗约翰他为很多人受洗的时候，其实他是大有能力的，他也很会讲道，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为什么呢？受洗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有那些所谓的税吏呀，有那些做官的人，有那一些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去，都是什么说，因为听了他讲的道，听了他的讲的话以后，就觉得怎么样扎心啊，所以他们要受洗。所以你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也是很棒的一个人，很多人到他那里去受洗。那么但是呢，现在当施洗约翰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别人就问这个施洗约翰了，就说问他说你是谁呀？你这么有能力，你讲话有这么多人愿意受洗，有这么多人觉得扎心，你到底是谁呀？施洗约翰就说，我不是什么，我不是基督。别人就问他说，那你是谁呢？你是不是那先知呢？他说，我也不是。他们说，那你到底是谁呢？他说，我是什么，为耶稣修直道路的人。他非常清楚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他特别在这里说，我不是基督啊，我不是基督。弟兄姊妹，基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希腊文里面我们讲的是基督，好，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41节哈。当时彼得 那个安德烈找着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好，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在希腊文里面叫做基督，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那么这个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当别人在那里问这个施洗约翰，你是基督吗？意思就是说你是受膏者吗？你是不是弥赛亚？你是受膏者吗？你是不是弥赛亚？其实犹太人里面都一直在期待，也一直都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所期待的这个受膏者，因为受膏者哪些人会受膏呢？君王才会受膏嘛。所以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有位君王来到他们的当中。那么这一个弥赛亚，这一个君王，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说，我们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弥赛亚，讲到这个受膏者，其实这个受膏者也是一位受苦的救主哈。可是，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在他们心里想的弥赛亚就是一个君王啊，就是一个有权柄的、有地位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思想到耶稣基督是那个受苦的哈。那因此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个基督，讲到这个弥赛亚，我们就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把这个基督告诉我们，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他的身份是怎么样，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提到基督的时候，你去把它看一下，你去把它读一下，就好像这里他说到你是这个基督吗？我们知道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他是要把什么带给我们呢？他要把恩典跟真理带给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什么？由耶稣基督来的。不只是由耶稣来的，他是说从由耶稣弥赛亚耶稣受膏者而来的。所以恩典跟真理是从受膏者而来的。我们再看一下，不但恩典跟真理是从受膏者而来的，我们提到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有那个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那里谈论这个活水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到的时候，那个妇人曾经跟主耶稣这样说哈，他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我有时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太伟大了哈。撒玛利亚妇人她不是犹太人哦，她居然知道一件事情，她在那里说什么？她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哇，他怎么知道啊？是撒玛利亚妇人。而且我们知道这撒玛利亚妇人当年他是那个中午那个太阳很大时候去打水，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他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被人推崇的人，他是什么？他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丈夫还不是他的，他是一个在生活里面在感情上面也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知道什么？弥赛亚要来，他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要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在那里跟主耶稣的一段的对话以后，他就在那里说，莫非这就是基督，莫非这就是受膏者。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特别讲到说，撒玛利亚的那个城市里面的人原来听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讲的话，他们就对他说以前我们信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弥赛亚是什么？是救世主，是救世主。好，然后我们再看到 弥赛亚不再是救世主，基督不再是救世主，基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基督也是君王，他是受膏者，是受膏的君王。所以主耶稣是受膏者，是受膏的君王。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好，约翰福音第七章41节42节里面就说到，这是基督，基督是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君王，所以弥赛亚是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受膏者，也是君王。那我们看主耶稣不但是一个君王，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特别讲到这位基督也是一个是一个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把救恩带给我们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特别提到基督是被举起的人子，举起的人子就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人家看见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救恩啊，就得着医治。所以就用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来形容这个耶稣。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那个接下去我就不讲了哈，你们回去给你们做一点功课，你去把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基督的每一个经文，你去把它找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他的个性，他的这个个性，或者他所要成就的工作，虽然我在讲义上都有写下来，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能够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了解到说，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基督这个弥赛亚，他是那个受膏者，哈利路亚，阿门。好，那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在那里说，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那一个那先知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施洗约翰在这里说我不是那先知，我们现在来讲就不是先知就是了。但是你知道这个那先知有特别的意义，这个那先知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 prophet， 不是指说好像很多位的先知里面其中哪一个先知，而且这里所提到的那先知是说只有一位先知，只有这一个先知叫做那先知。好，那先知，那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所提到那先知。哈，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就让我们提到说先知很多，但是呢很多的先知，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的说，讲到摩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神要借着先知的口把上帝的心意来说出来。那么特别也提到有一位先知要兴起，摩西说兴起的这位先知不只是他说兴起的那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23节22节23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23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这里就看见的那先知是指谁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是那先知唯一的这一个先知，而且我们都要听他的话，我们都被称为是什么？先知的子孙，先知的子孙。而且这一位那先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8节特别提到，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么因此在这里约翰施洗约翰很清楚的说，我不是那先知，我不是那个可以让你们可以悔改得救的那一位，我是为这一位可以把悔改得救的道理带给你们，我是为他来铺路的。那么所以施洗约翰在他是 他是为耶稣基督来铺路的。那么感谢神，这位施洗约翰实在是太宝贵了。当他在那里没有来高举自己，他非常知道他的角色，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地位的时候，没有想到接下去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来到约旦河外，来到这伯大尼的地方，来跟施洗约翰说，请你为我施洗，请你为我来受洗。哦，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好美的景象。好，那么施洗约翰因此他心里惊恐啊，他说什么，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要来受我的洗呢？那我们知道当这个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我理当尽什么诸般的义，所以主耶稣就在约旦河里面受了这个施洗约翰为他施洗。那么其实主耶稣在接受约翰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就是要来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不只是说看那这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施洗约翰为耶稣来受洗的时候，就是要来做一个见证。做一个什么见证呢？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单单记载的，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到的。记载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2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受洗，其实是什么？是圣灵在施洗的约翰身上，要施洗约翰来做见证。施洗约翰特别在这里说，我曾看见什么，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住在谁的身上，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施洗约翰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会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住在耶稣身上非常重要。好，我们其他几卷福音书里面都提到说，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下来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唯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是住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曾经讲过，在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好，人类犯罪，那么后来洪水来了，到后来挪亚要知道说这个洪水有没有退去，他就放出两个飞禽出去，一个是鸽子，一个是什么，乌鸦。那我们都记得乌鸦出去就不回来了，因为到处都是尸体哈，也都是乌鸦喜欢的地方，也是那个黑暗喜欢的地方。那么但是鸽子出去就找不着什么落脚的地方，所以这个鸽子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个挪亚在之后再过了几天再把这个鸽子放出去。那么这个鸽子后来回来的时候，圣经上有跟我们提到，鸽子的嘴巴里面就含着一只橄榄树的叶子。那么这个橄榄树跟它的叶子代表了什么？就代表受膏者的意思。好，所以在在撒加利亚书4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这个橄榄枝子跟这个叶子，它所留下来那个橄榄油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知道说，当这个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也表明什么？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了安息之所。好，鸽子飞出去找不到安息之所，但是唯有在耶稣的身上找到安息之所。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圣灵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说，我就证明这是谁，这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的儿子。而证明这是上帝儿子，也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里面讲到。以赛亚书第11章的第1节，哈，以赛亚书11章第1节里面，我也提过很多次哈，他 为什么讲上帝儿子，讲到这一个耶稣基督是这个君王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注意是住，好，必住在他身上。那个圣灵好像鸽子一样，是住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因此就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这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跟弟兄姊妹先分享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大概哈。那下礼拜还会继续跟大家的分享。那谢谢大家，也求神来祝福你们回去的时候能够把约翰福音再看一下。如果你愿意把讲义看一下也很好哈。那最重要，我们也有几个作业，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去的时候能够把它做一下。那我相信这些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道成了肉身，你是欢欢喜喜的这样乐意住在我们的当中，你愿意把恩典跟真理带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不但相信你，能够得着这个生命，能够得着这永生的生命。主啊，我就求你在我们的班上，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都好像道成了肉身一样。主，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话语来活。主，让我们的可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将基督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的道真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唤醒。主啊，求你在道里面再一次让我们有一个好像那个重生生命更新的一个经历。主也求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祝福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主真是能够为你而活，能够显明你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